弟兄姐妹好，感谢主啊！最近天气冷了是好的，因为刚才弟兄告诉我要穿衣服暖一点，不会生病。谢谢这弟兄对我的爱心哈，那我也把这个爱心传达给你们，也小心穿衣服啊，不会着冷。那么我们在开始以前再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啊，我们这时候再次来到面前，求天父的灵掌管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对你的话有敬畏的心去听，而且让你圣灵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明白当你明白的，领受当你领受的，啊，让我们生命有改变。也求主你帮助你的仆人，让我们今天分享话语的时候，能够衷心的把应说的话分享出来，能够清楚的讲解出来。祷告奉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全是恩典"，经文是引用《生命记》的第七章的六到十一节和第八章的十一到二十节。内容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七章的六到十一节，那里呢，第十节就是全是主的恩典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知恩图报，就是的第七章的十一和第八章的十一到二十节。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全是神的恩典。全是神的恩典，它分成两部分来看。首先是讲到神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是蒙神拣选的。我们要从这个拣选，从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到我们自己，从第六到第七节。第六节我们看到很清楚讲到神是从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他的选民，不是只是选民，乃是要他们分别为圣，为分别属我的。就是说，虽然他在地上生活，但是他们是属于天上的神。他们的生活、那个方式、道德准则，都按照神的旨意去活，才能够说着分别归给神。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分别为圣，属于神。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分别为圣，不是口讲，乃是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否按着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我一个基督徒。所以一个是一个，不是主观，是客观，两方面都要有的。那么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是非常奇妙，你看看刚才经文，就是非常奇妙，因为这些的拣选那种的条件的标准，不是以我们人类那种的常理或者人类那种文化那个传统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看旧约，如果你读过旧约，我听过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撒有两个儿子是吗？是以扫跟雅各，但是神拣选了雅各，是吗？那么传统是拣选老大是吗？以扫，但是神拣选雅各。那么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是吗？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年幼的约瑟最蒙神祝福。那么又看呢？先知撒母耳，神差派他到耶西的家里，从他的儿子当中高立一个来取代扫罗王，成为以色列的那个君王。那么撒母耳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一个个儿子都在他面前走过，每一个都很有勇士英俊高大，什么都他说又是这个，神说不是，那么是这个，神说不是，结果呢传不出来都不是。那么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儿子啊？他说还有一个， 扫毛头、打仗也不懂的，我们把他放在野外放羊、看羊的大卫，那神就叫他，这个就是我所拣选的。我们看到神，他不会按照人那个常理、文化传统来拣选，神是按照他的心意拣选的。所以从以色列的被拣选那个例子，我们看到神拣选我们不是由于我们有什么优点。第七节说，因为说神专爱以色列民，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其实他们是最微小的。那么既然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优点，但是我们想不一定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值得神欣赏的地方啊，你觉得不觉得？神拣选我，因为我觉得我有点优点，神拣选我。那么我是你说神拣选我，明明可以看到，因为看到我信主以后呢，我在教会非常热心，别人不热心，我最热心，我最关心团契的工作，我最关心教会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教会厨房对我最厉害，我最热心服侍主。但是这个应当是基督徒的责任。那说还有呢，那么我在奉献上面我非常之忠心啊，我非常之积极啊，我从来不跟人家争吵的，我看到有需要就奉献。那么但是这神说这应当是基督徒的本分。那好了，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我是说我比别人更加好像保罗一样，更加殷勤追求真理，凡有查经班我都去，我自己还自己修课上网，还要听，还觉得不够。但是神说这个是属灵人的心灵应当有这种的吹向，也不能够特别被拣选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再细心反思，真的究竟我有什么东西能够配在神面前夸耀呢？你有想过在神面前可夸耀的？我们就可以谦卑地说，如果按照我的力量，没有什么值得的夸耀。我能够在教会服侍，我能够有这金钱去奉献啊，我有这个能力去的跟在追求认识神的话语，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应得的。如果神没有恩典，我能得不到。神无条件的拣选我们，目的首先他要拣选我，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在爱中认识他，经体验到人的生命活着不是为着面包，不是为着名誉，乃是活着为着那个造我的神而活的。在当中我认识他，让我在生活当中我经历到神的同在的实在，这个都是我们生命更新以后我们才明白信主是什么意思。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这个应用在生活当中，凭着信心往走前一步的时候，才发现前面一个地是坚定的平稳的，神是真的，神是实在的。我们看到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有故事可以告诉别人，我们经历到神的真实的时候，我们才乐意的把这个神的真神的福音、基督耶稣基督的声音跟鼓励我们去告诉别人。我们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有东西告诉别人，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有新的故事告诉别人，我们就乐意的去印着神的爱，我们体会的神的爱是什么，我们就很乐意去用神的爱去帮助别人。这种爱才是恒久的爱，我们才愿意在传福音关心在那些人生的道路上徘徊的人，我们关心他们，我们看到他失落，因为基督的爱，基督眼睛成为我的眼睛，我看到，我也曾经徘徊在路上，神找着我，我今天也要关心那些人。不是传福音不是恩赐，传福音的人因为他生命的真正经历到神那种恩待我，神的实在，他才会关心别人的。我们经历到神恩典，让我们才知道明白我是蒙拣选 的意思是什么。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召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给我们想到，神在天下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民，同样的，他也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你和我，成为他的儿女，是何等的恩典！这是恩典，并且他的拣选还同时赋予那个传福音的目标，为着要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他特别的器皿。所以主耶稣对他所拣选的这个属他的儿女们，他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还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末后的时候。所以这次就是传世恩典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被神选召的。第二个那个传世神的恩典，就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本性。第八节那里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原来神拣选我们，纯粹出于他的爱，他爱我们，神爱我们，他就拣选我们。神的爱拣选我们的时候，那刚才我们说，我既然不是我的好处，我有什么强处？因为神拣选我的时候，我还做罪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在这显明了，是吧？所以神拣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爱我。但是这个也是不合常理的。人间的爱，多少时候是有条件性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同时，人间的爱有含有这个欲望和这种占有性的种的成分。我爱你，是因为你有些东西满足我的欲望。我爱你，因为你有时候好像我要用占据你，所以我用爱去保护你。有一天觉得没有这价值不在手，我就不爱了。人的爱是这样子，但是圣经所讲的爱，神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白白的爱，也是一个不计算我们过去的爱。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完全赦免，不再纪念。诗篇的诗人说，上帝对我无条件的爱，不计算的爱是怎么样呢？ 东离西有多远，你要使我的罪离你有多远，就是神远到地步神就不看不到的。南跟北我们可以量度，东跟西没有尽头的，就是神把我们的罪丢到远远，他不会再纪念，好不好？这就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想想你过去你在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罪你非常羞愧的，也不有可能不可能会赦免的，但神说赦免了你，给你那种释放，这种的自由，给个这个罪的枷锁挣脱，可等的恩典，这是神，因为他爱我们。在第八节又说，指出神因为他遵守，因他曾经向以色列列祖所许的誓言，所以神就施行神迹，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蒙爱，他们的蒙拣选，是凭着神的话语而来的，是神愿意把这个恩典应许赐给他们的，不是因为有他们做什么神才说，神说先把这个应许赐给他们，所以他也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年老时候，他神已经预告这个事情，要将来我要做这样，为你的后代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会忘记的，神是信实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神是不会忘记他是信实的吧，他就会能够守约，也会施恩典的神。因为他有这个慈爱，他有爱，他就遵行他的约，守约是他神的本性。那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神不是你是先健忘的，他不守约的，我们就很可怕了。神不是的，因为他是守约。同时今天当我们接纳的我们的主耶稣为救主的时候，神也就要照遵行他的承诺，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称我们为义。因为这神已经把话语是神的白纸黑字的写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罪赦免，怎么样知道？因为这个信实的神在圣经里面白明明的告诉我，无论我今天觉得我还有罪在里面，还有软弱，但是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被赦免，神已经接纳我圣义了。今天我只需要专心的走这个成圣的路，不要往之背后。因为什么呢？我知道神说他会赦免我的。神说我们若问我们的罪，神是公义圣洁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罪。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罪这赦罪已经放在十字架的上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就有平安，因为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风暴的时候，神也基于他的应许，他会拯救凡信靠他的人，结果他就施恩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在我们怎么风暴的当中，无论在我们的黑暗的幽谷里面看不到前面，但是神说我既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必与我同在。就是说的，神就说无论我们怎么样不感觉他在那里，他是在那里，他会带着我们走出去，抱着我们走出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说他好像好牧人牧羊人一样，他把好像把那个软又热的那个小绵羊放在他怀抱里，抱他们往前走。所以就是神是信实的，这就是神的本性，他是遵守承诺的神，他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我们。所以圣经话语是神的应许，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宝贝的应许。你在你圣经里面应该画出一些东西，你对你特别重要的， 或者在这经文上，就是今天在我遇到事情上，神是这个应许实验了，你应该在旁边写一个热气，免得你忘记。这是很重要的，跟着我们第七章的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也看到，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他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恩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又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每次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沾惊，因为我自己就有软弱的人。这些话语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会沾惊，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他要求我们要认识他，认识他与我们的关系，他是谁，我是他的谁，和他的本性，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而且他心思守约的言出必行的神。当我们听从神的时候，神会祝福，但是我们不听从的时候，神会管教，不要轻看，因为神是信实的嘛，是吗？信实有好的坏啊，不是信实只是啊，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必帮助我那么简单。我们要，因为他就是本性，神不能够做一些，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做一些事情违背他自己的本性。今天既然是这样子，我们要反省。今天有些基督徒在认识神这个本性的功课上过于被动，不积极去追求认识，去尽力，好像等到他来我才被提醒，结果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变成不冷不热。有些基督徒喜欢来到一个教会那种的敬拜那种气氛，喜欢来听圣经的话语，不过却缺少了有那种使命感那种的回应。这是什么意思呢？打比喻，当我们认识到神是那么伟大，他是那么充满慈爱的神，而且呢，对我有无限的忍耐和包容的时候，并且更愿意在十字架上我为我的罪牺牲的神的时候，我们岂不心里会被激动、被提醒、被挣扎？但是我们也应当反思，我应该怎么样为他做什么呢？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的生活呢？有什么东西我应当做我没有做呢？我就要祷告求神帮助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就要去做，不要忘记。常常提醒自己，好像是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典，是吗？这是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子说，我们心里才要火热，我们才不会不冷不热。有些人可能他知道自己内心有很多的问题，也希望找到解决，不过他不能够在神面前开放自己，所以尝试经历到神，让神来掌管，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能够认识他，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走应当做的事。也有些人参加教会，不过心里总是走进来的时候耳朵是张开，但心门是锁起来的。他在教会出现，但是走出去的时候没有真的 生命能够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当这个做主、做王、掌管、更新那种的功能，没有，因为他的心门是锁起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我们可以改。你看看当日神还是愿意以色列人经历他的大能，今天我们也能够，他也愿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彰显他，让我们认识他的。若是你今天在座当中，你仍然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或者觉得我已经信主，但是我信心不足的，我可以求主加增我的信心，可以使我更深的认识他，更学习依靠他。我不够信心遵行，但是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在信心的上面往前走一步。我们可以向神求，神绝对不会拒绝这种祷告的。那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比较坚定的时候，我们不要停在那里，我要放胆的向神求，求啊，求你跟我更尽力，更对你更深更多。我不会满足现在所有的，我更加要认识你，而且求主保守我，保守我不会落在那种的第十节所讲的那种的处境。今天我们在这个福音班里听到这个祷告文，就讲到求主叫我不要落入试探，脱离一切的凶恶。我们要求求主，让看神对那些恶恨恶他的人的，不相信他的，轻看神话语的人，神对他刑罚，我们就求主不要让我落在那种的处境，是吗？不要以为这些经文一定不是我，这些经文是一个警告，求主帮助我能够警醒。所以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所谈到的，我们传是神的恩典。第二部分我们要知恩图报，知恩图报就是第七章的十一节和第八章的十一到二十节。我们在那这里看到，在那个上文我们看到，已经看到那个第六到第十节是不是传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必须紧紧记得神怎么样无条件的拣选我们。而现在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去知恩图报，有三方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应当做，就帮助我们能够知恩图报的。第一，我们要谨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看到第十一节，七章十一节跟八章十一节，其实他是重复提醒同一个事情，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要谨慎，不要忘记神，以致不遵守他的话语、他的典章和他的律例。以色列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民族，我们都知道的，但而且呢，他也亲身的经历到神很多的拯救，他看过神的神迹。你当不应该忘记神对他们的重要，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记得的。不过事实上证明，以色列人日后的日子的表现，就好像把神完全忘记了。所以摩西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提醒他们要，你们以后要紧紧记得神的救恩。原来神的救，这个为什么呢？摩西知道这个苦难的日子过了以后，当他们安定在一个迦南美地的时候，环境已经在改变了，苦过境来了，可以享受了，生活可以安定的时候，财产增加的时候，建立家业，一个事业和成就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就接碰的来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不再一样了，他们的心会变成心高气傲，以为这个就是我奋斗结果过来的。以前是靠神给我什么，现在我有能力去得到我要得到的。这种提醒对移民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来读书的弟兄姐妹，同一样的。我们刚刚移民来到的时候，辛苦信主信靠神祷告很容易很重要，学生时代我们就是信靠主很容易，因为我还是穷光蛋一个，是吗？但是毕业以后什么要有就有了，那时候我们也会落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那时候，你今天你会觉得到那时候你会觉得都是奋斗得来的，因为我聪明我得到今天的成就，是吗？那么所以都是我的努力带的结果。因为这样的时候人的骄傲不会停止的，要令到我们不断让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能力不断的放大，把我们的眼目都遮盖了，我们就渐渐的慢慢的就忘记神的恩典。那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不会发觉到自己是渐渐远离神的。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最危险的就是呢，我们仍然保持某种程度在教会的活动，在表现出来呢，我们还在教会能够表现我们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其实在里面我们就失已经慢慢的失去那种的醒觉。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功事业各方面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慢慢离开神那种的醒觉，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活动教会的生活，直到我们不留心里面已经开始腐烂了，已经出问题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的教会生活不同意里面那种是实在，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当我们踏进工作 的工厂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工作不稳定，或者工作开始的时候很多时间我仍然能够参加教会的活动，但现在神祝福我，我就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给我生活一切的需要，给我所需要的钱。那么呢，我对教会的活动我们就不像以前，可能我仍然能够保持着参加团契参加崇拜主日崇拜，不过我们渐渐的去把这些活动当作任务，我们会把这些活动纯粹是一种的责任。哎呀，礼拜天又来了，我要去教会。哎呀，礼拜五礼拜六又来了，我要去团契，就勉强去，但是心不在这里了，心里面在等候什么时候结束，我出去买菜，我去什么地方喝茶，上午的活动几点钟朋友到我家里 barbecue， 这些东西我们的心来教会就变成责任任务。因为现在我这些东西在教会以外的都是我的世界，都是我的，我们的内心就慢慢开始注意个人的事业发展，我们去关心到女朋友男朋友恋爱婚姻家庭女儿女房屋汽车投资或者娱乐。那么这一切的事情不是坏事，我说我都是传着感恩的信息领受的， 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的。但是可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看重神的祝福的时候，比较看重自己的时间，就慢慢我们就离开神了，因为我们心只是看重神的祝福，不看重神自己。那么第二个知恩图报的时间实践的行动，刚才我们就是谨记神的救恩，今天我要跟着第二点是谨记神的磨练。第八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在大而可怕的旷野地，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的地，他们城里死的水里面从那个坚硬的磐石流出来，有旷野里面给他祖先不认识的食物吃给他们吃。摩西在这里提醒到他们呢，在过去他们困苦的日子的时候，他们神怎样磨练他们，也当他们面对前途茫茫那个朝不保夕的时候的日子里面，反不能够后退也不能够左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只有鼓起勇气听摩西的话，去依赖神的引导。这是而且他们也看到，当他们听从摩西的话，信从神的引导的时候，他们踏出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实在。他看到神是给他们每一天的粮食，给他们祖先不知道的食物，从来没吃过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他们说这是什么？西班牙人文就说啊 ，manna， 这是什么？他们就吃这个，不知道什么，吃了四十年。神是信实的。那么跟着他们，当那人和牲畜需要水喝的时候，那时神就在干旱之地，能够在磐石裂开，有水源流出来。吃那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他们俗话说，他没有不知道这东西从哪里来的，而且水寒冷地方没有水源，但是神就磐石裂开，这都是不可能地方找到可能性。在你信主的日子的困苦的日子当中，人家说你信主的时候，神实在很多时候做你一些东西里面不可能的事情替你成就。神磨练他们，就是用种种的磨练他们的信心勇气，目的呢就是要他们长久就享福。不过他们忘记了这些的磨练，要使到他们的在前面在享福的日子的时候，要在不同的环境的考验当中仍然能够坚强勇敢去信靠神。神与时的时候用在患难当中建立我们的信心，也希望当然在顺境，患难是一种试验，顺境舒服的日子也是一种的试验。我们通常在患难的当中学习功课容易，但是神要我们信心坚定的时候，在舒服的日子那种的试验当中仍然要更加坚强。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种信心勇气在那个舒适生活当中，反过来对神的心神的话语心硬了，他们变得更加依靠自己。弟兄姐妹，神也用这种机会来磨练我们，以致到我们的眼光信心能够勇气增加。不过我们也会变成依靠自己的危机，表面还是同意神的话语，但心里已经离开神了，也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力量来跟随主。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在成功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人被成功那个冲昏的脑袋，主耶稣就退出来，来到神面前，好好的谨守自己祷告。我们也要应当这样子的。那么第三个实践的 的需要就是我们谨记神的恩典。生命记第十八节他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里很明显，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千万不要以为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原来我们人一切的才能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并非我能够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想想当我们还不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努力是非常重要，是吗？是不是要得到一定努力，是吗？钱不从天跌下来的，要努力赚钱才得到，是吗？要努力读书才有好的成绩，是吗？那么所以我们都要努力，当然努力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乃是神白白的赐下机会和可能性。在最关键的时候是神赐下那个机会和时间，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人生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甚至我们那种的努力那种热情，我们努力那种机会都是神所赐的。若是没有生命，你没有健康，我们根本就没有努力的机会，是吗？你知道生命健康不在乎你的，我们以为努力是靠着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和那个健康的机会，我们努力得不到的。你怎样拼命找好的医生，神说你时间到了，你死了就死了，是吗？你的努力做不到什么的。既然是真神是那么真实要我们知道的时候，摩西今天他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要谨记，一切恩典都是神，一切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神要我们认识他，经历到他，从经历到认识神那里，我们才明白神的恩典是多么真实，多么的丰盛。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23节告诉我们，人若爱我就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就是神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你出你入上帝都与你同在的。所以我们就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过去不离了，在今天我们今天跟明天日常当的生活当中，把握机会去爱上帝，为神去活活，讨他神喜悦，遵守他的话，在当中我们深深的认知神的本性。因为刚才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是吗？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主耶稣跟父神就与我们同在同住。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经历到神的实在，我们才认识他。同住的意思叫我们彼此认识，我们才认识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遵守爱他，遵守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目的就让我好知道认识神。当我们有机会要服侍别人的时候，我要用主耶稣的爱，不要再犹迟，正用主耶稣的爱把它分享出去，尽力去做，为神而做，更加要努力去传福音，关心那些那个徘徊在人生道路的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把神的恩典 换取成将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愿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你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靠着你的恩典，存着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也存着感恩的心能够那个激发我们每一件事情的选择，让我们能够讨主喜悦。让我们将祷告祈求，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